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有位牧师蒙主宠召后来到珍珠门前排队，他前面是位穿花俏上衣戴墨镜的男人。彼得问了他的名字，他说我是乔，纽约市的计程车司机。彼得就递给他金杖和丝绸长袍，说欢迎来到天堂。轮到牧师，他说我是圣玛丽教堂的约瑟牧师。彼得就递给他一根木杖还有棉袍。牧师说等一下，计程车司机得到金杖，我却只有这个。彼得说我们这只看结果，你讲道时会有睡觉，他开车时乘客祷告。好的，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，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我要分享神能翻转局面。我们都会遇到一些看似很棘手的问题，梦想的门关上了，医疗报告不理想，关系破裂了，外在看起来我们会孤单一生，瘾癖戒不掉，孩子不会回头了。但圣经说神会将哀哭变为跳舞，将忧伤变为喜乐，因为神最擅长扭转局面，使疾病变为健康，瘾癖变为自由，缺乏变为丰盛。神能成就属天的翻转，看起来是这样，结果正好相反。我妈妈本该死于癌症末期，结果正好相反，她确诊后又活了44年。我父亲去世时，教会理当衰败，批评者都这么说，结果正好相反，我们大大被提升。这个隐蔽本该限制你的人生，可是结果正好相反，神释放了你，现在你自由了。圣经里有很多例子，歌利亚本该打败大卫，他是个大巨人，结果正好相反，大卫竟然击杀了歌利亚。有三个年轻人本该在火窑里被烧死，结果他们出来后连火燎味都没有。摩西犯了错之后，本该被困在旷野，错失神的命定，结果正好相反，神在荆棘显现呼召他，他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成为信心英雄。你面对的情况看起来可能毫无盼望，孩子再也不会回转了，职场的人总是打压你，听好了，昔日那位拯救圣徒的神也会在你生命中带来翻转，你将要经历这种正好相反的时刻。我以为戒不了瘾，但我自由了，我以为困住了，结果神提升我，我找不到伴侣，结果最合适的人出现了。会跟你所看到的正好相反。圣经说仇敌是说谎的，他里面没有真理，当他低声说你已到极限了，这个问题太大了，这时你就把他的话反过来相信，你再也好不了了，完蛋了，要说我会存活，必不会死，神在恢复我的健康，你会永远贫困，你的家族都是这样，现在我知道昌盛要来了，我必丰盛有余，孩子永远不会回转了，他总是在给你制造麻烦，现在我知道我和我家必定侍奉神。征战是发生在人的心思，仇敌不会说真话，他只要能够骗你，让你相信，就能使你错失神预备的丰盛。圣经有一位年轻女子叫以斯帖，她是孤儿，由叔叔莫迪改抚养。当波斯王在寻找新王后时，她也被送进王宫参加选美盛会，在数千美女中，她脱颖而出，成为王后。 但没人知道他是犹太人，莫迪改要他保密。一切都很顺，直到某日，哈曼开始怀恨莫迪改。哈曼是当时的首相，地位仅次于王。他要求每次他经过时，人人都要跪拜尊荣他，但莫迪改拒绝，因他只敬拜神。哈曼非常生气，决定好好惩罚他。他发现莫迪改是犹太人，为了报复，他不只想除掉他，还想除掉整个犹太民族。他就去见王，说有一个民族会惹麻烦，不守王的律，我们最好把他们都消灭，不留一人。王听了觉得有理，他不想被推翻，就答应了哈曼的请求。他摘下手上的戒指交给哈曼，那个戒指代表他的权柄，他说就照你说的处置这些人。哈曼便写下正式的谕旨，在3月7日一年之后要把犹太人杀戮灭绝，并掠夺他们的财物。信差也奉命速速将谕旨传遍了全国。当犹太人得知消息，都大大悲哀哀嚎。圣经说，许多人披麻蒙灰，卧床不起，极度的绝望。有人告诉以斯帖，莫迪改穿着麻衣在城门口哀嚎，他就派一个人去了解情况。莫迪改便将那份谕旨交给他，并说明了哈曼的大阴谋，请他一定要去见王，把事情告诉王，并为他的族人求情。但王没召见，谁都不能见王。他很久没见到王了，他告诉莫迪改，召聚所有犹太人，禁食祷告3天，我就入宫。于是他冒生命危险去见王。王很恩待他，他说，以斯帖，你要什么？要国的一半我也给你。他当时没勇气提出请求，只说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预备的筵席。王答应了，哈曼接到邀请倍感尊荣。王在筵席上又问，告诉我你要什么，他还是没有勇气开口，只说王若以为美，请王明晚再带哈曼赴筵席，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。第九节说，哈曼心中快乐，欢欢喜喜的出来了，他简直欣喜若狂，与王后共进晚餐，明天又再受邀。他向朋友夸耀他多么被尊荣，他的权力有多大。有时你会看到敌人被提拔获得尊荣，但你很清楚他们其实心怀不轨。别担心，他们的时候快到了，神必伸冤，你不必愤愤不平，想找机会报复，他会亲自替你对付那些图谋害你的人。隔晚他们又去赴宴，筵席上哈曼十分得意。王又问了，以斯帖，你有什么请求？他说，王啊，我所愿的是愿王将我的性命和本族赐给我。王听了很震惊，说，谁竟敢这样害你？他便指着哈曼说，他已写下谕旨，要灭绝我和我的族人。圣经说，哈曼就惊惶失色，他的尊荣瞬间变为羞辱。王大发雷霆，他站了起来，怒不可遏，便走去御花园。哈曼就上前伏在以斯帖身旁向他求饶。此时王正好走了进来，看他伏在以斯帖身旁，便说，你竟敢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？这时有个侍从说，哈曼立了一个绞刑架，要来吊死莫迪改。王说，很好，把哈曼吊在绞刑架上。诗篇说，仇敌设下网罗，自己反吊在其中。第八章说，当日王把犹太人的仇敌哈曼的家产全赐给以斯帖，接着又召莫迪改来，把哈曼那取回的印章戒指交给莫迪改。王说，你来代替他。 原本以斯帖和莫迪改要被除灭，结果正好相反。哈曼占尽上风，他手握大权，戒指众人下拜，结果正好相反。现在莫迪改掌权，以斯帖承接他产业。你可能在类似的处境看似没有路了，敌对你的人更有权势，看似无法对抗的环境疾病，但你不知道神的作为，他能奇迹式的翻转，超自然逆转，让你瞬间从垫底变成领先，从低谷突然就被提升，从哀哭变为喜乐，从束手无策变成赞叹说神行了大事。以斯帖在第五节又说，王啊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请下旨废除哈曼要消灭犹太人的谕旨。王说，可以照你的意思写。莫迪改有王的戒指，可代我盖印。他们就另立谕旨，想加害神子民的人都会被灭绝。第九章说，在三月七日，原本是犹太人要被消灭的日子，结果正好相反，没有人被伤害。有个译本说，局势大逆转。你想仇敌之前怎么对他们说？谕旨以下，你们完蛋了，已成定局，王已盖章。但仇敌不希望你知道，他没有最后决定权。他虽然设计要灭绝你，叫人跟你作对，让你陷入绝望，但神知道怎么把他的陷害化为你的益处。神要赐下奇妙的翻转，让结果与表面看到的正好相反。别对环境感到灰心，你生命中可能也有哈曼，一个比你强大的障碍，医疗报告、隐蔽、负债、焦虑，这些看似占上风，胜不过这些困难，但神看见这一切苦难，他知道谁恶待你，你看不见出路，没人帮助你，就像以斯帖，你的时候到了。有一天局势必定大逆转，你必反败为胜，你的健康会翻转，你无法解释那是神的手，事业会起飞，你上空的乌云尽都散去，谎言说你必终身忧郁，结果正好相反，你得着了新喜乐和热情。有段感情结束了，有人离你而去，谎言说你只能心碎，再也不会快乐。我要鼓励你，结果会正好相反，你会再次去爱，再次欢笑，你将遇到一个最佳人选，使你忘却过去。还有谎言会告诉你，你已达极限，人生的巅峰已过，开始走下坡，但其实神的赐福是你未曾看过、听过、想过的，会有非凡的恩惠、非凡的机会、非凡的影响力，使你一飞冲天。你会像莫迪改说，结果跟看到的正好相反，哈曼说我们完了，真相是哈曼才有祸了。哈曼说我被困住了，死定了，但神使局势逆转，把属哈曼的给我，王的戒指和影响力。你是否面对看似无法解决的情况，可能是健康、关系或财务，不要听信那些谎言，听信负面思想，要改换心态说，感谢主，你要带来奇迹大逆转了。你所成就的必定和看到的相反，天父让疾病变为健康，使哀哭变为跳舞，缺乏变为丰盛，使我屡屡犯错的孩子们进入命定，使我的家从纷争变为有平安，使灰尘变为华冠，使痛苦变得有意义。你要与神对齐，就会看见奇妙的事，不只是使你脱困解决问题，还会是相反的结果，结果会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。以斯帖和莫迪改就是这样， 他们经历了经济翻转，哈曼的家产全都归于以斯帖。他并未开口求，但当神翻转时，必定会超乎期待。圣经说，罪人的财富却是为义人积藏。好消息是，你是义人。翻转的祝福包含了资源、财富与机会的转移，是你意料之外的。莫迪改经历领导权的翻转，他原本没有权柄、影响力，只能待在王宫外，没有人把他放在眼里。但莫迪改是个尊荣神的人，一生都非常正直。他不仅抚养以斯帖长大，还让他感到宝贵和被爱。他得知有人要谋杀王，就暗中通报，才阻止了这件事。他不必这么做，但他是个义人，即使没有奖赏，没人感谢，他仍做对的事。看起来他会永远待在幕后，没有前途。但是当你继续忠心，每天都尽心尽力的去服侍，去爱人，现在也许没人注意，但有一天神会翻转局势，把你从幕后带到幕前，从做职员变成自己做老板，从服侍别人变成有人服侍你，你被提升，更有影响力、尊荣与敬重。以色列人经历了情绪的翻转，当他们听到坏消息，都在哭泣，悲痛到连床都下不了。但当王改变谕旨后，第十七节说，各省各城犹太人都欢喜快乐，设摆筵宴，以那日为吉日。几个月前还在哭泣，但是神翻转了一切，现在他们都欢笑喜乐，一同欢欣。今天你也许感到悲伤，面对一些伤心事，分手，挚爱的人离世，已破灭的梦想。圣经说，神靠近伤心的人。当你经历伤痛与失望的季节，神就在你身边。诗篇说，神还收藏了你的眼泪。仇敌说，你再也不会快乐。看你的经历，你是受害者，不，一宿虽然有哭泣，早晨便必欢呼。神为以斯帖成就的，也会为你成就。结果不会像仇敌说的，而是会正好相反。哀哭要变跳舞，悲痛变成喜乐，忧伤变为欢笑。第九节说，王将谕旨翻转了。他们看到法律的翻转，正式的谕旨，已通过的法律，但神不受人的法律限制，神能改变法律，使你进入命定。可能某一条政令有报告说你的病会要了你的命，你没有规定需要的学历，那个损失会定义你人生。好消息是，神有撤销键，他知道如何超越法律，改变看似无法改变的事。圣经说，神能改变王的心，我们可能改变不了，但神可以。我的几个朋友，他们很成功，多年来一切都很顺，但他们有个会计在申报税务时出了错。国税局说他们欠了10万美元，他们付不起，这可能让公司倒闭。他们是胡牧教会的会友，懂得祷告信靠，但事实显示他们过不了关。有意念说，你们要破产了，过去那么多年的辛苦都白费了。他们去见了国税局的代表，请求是否能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慢慢偿还。那位女士态度强硬，毫不体谅，要他们立刻付清所有欠款，否则还会有更多的罚则。他们离开时很沮丧，看不到出路。圣经说，仇敌好像洪水冲来，神必兴起屏障。你不是独立奋战， 神不会让你陷入他无法救你脱离的困境，前方没有出路，他们却持续感谢神。30天后，他们回去听取最后判决，他们走进那位女士的房间，等她进来。几分钟后，进来一位不认识的女士，他们困惑地问原本的代表在哪里。她说她已搬去另一州，现在由她负责。这位女士跟先前那位简直天壤之别，很亲切，体谅人，尽力帮助你。她拿了他们的资料说，我先了解一下，看能不能解决。半小时后，她回来说，我跟先前那位承办人的看法不同，我不认为你们的申报有错，你们没有欠税款。他说，只要你们今天开一张$100支票，案子现在就能立刻结案。完全出乎他们意料，跟他们所担心的正好相反。神知道如何翻转局势，如何大逆转，把错的人从你身边挪开，带对的人来，愿意支持你的人，出力帮助你，希望你成功的人。就像我朋友，你可能正面对一个困境，负面声音告诉你没有出路，你大可活在恐惧里面。我要鼓励你，神已为你预备了那些翻转的时刻，出乎你的意料，奇迹式翻转。你做不到是神翻转局面，神翻转了政令，改变人心。在列王记下六章，亚兰王派了车马和大军要去捉拿以利沙，他们夜间突袭，包围他的屋子。次日清晨，以利沙的仆人出去，看见有大军围绕，便惊慌失措。他跑去叫醒以利沙，说：我们被大军包围，被困住了，不可能脱困。以利沙说：别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更多。仆人说：你在做梦吗？只有你和我。他们有上千军兵，以利沙祷告说，求主开他的眼睛。仆人又跑回去看，这次就看见满山满谷都是天使天军，有征战的天使，火车火马把敌军包围住。从表面看，他们被包围了，但正好完全相反，是敌军被包围了。今天你可能感觉被包围，敌对势力看起来更强大，但你若看得见属灵的领域，其实正好相反，神包围了那包围你的。感觉癌症把你包围了，正好相反，神把癌症包围了。看起来债务、缺乏、软弱把你包围了，要有新眼光，至高神把包围你的一切都包围了。1999年1月，我父亲安息主怀，我便开始牧会，教会进展快速，不断成长。我那年10月宣布，从2000年的第一个主日开始，增加一堂早上8:30的崇拜。我祷告过，相信这是好的。但有念头不断涌入我脑海，说：约尔，没有人会来，这是个错误，你最好趁现在取消。仇敌从不说实话，你必须反过来看他说的话。当时我还不懂，我很焦虑紧张。就在开始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应该说是一个噩梦。我梦见主日新崇拜的第一天，我看到自己走进会堂里，上台讲道，台下都没人，连师母、我妈妈、招待、师班成员都不在，空无一人。我是被吓醒的，有意念说，你最好取消，为时不晚。后来那一天，我看到妈妈时，心想她会鼓励我。我说：妈，这个主日你会来新崇拜吗？他说：这周就开始了吗？ 我心想，我们已持续报告6个月了。我说，对，要邀你的朋友、敌人、邻居、同工、亲戚一起来。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到了，我出门时非常紧张，我忘不了我到教会时有个停车场已经满了，已经有5000人在里面。仇敌给我看的是空无一人的大会堂，结果正好相反，会堂坐满了人，连妈妈都来了。有些令你很担忧的事，以为解决不了了，你想到最糟状况，神说结果会正好相反，不是失败是得胜，不是困住是更上一层楼，不是穷困是丰盛，不是忧郁是喜乐，不是孤单是得着配偶。面对仇敌的谎言，千万不要被影响，要宣告相反的话。约尔，你做得不错，但你到极限了。不，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，今年将会有非凡的恩惠和好机会，但你要与神的话对齐。当你这么做，我全心相信你将看到奇妙的翻转，奇妙的逆转，不论是健康、财务、儿女，就像以斯帖和莫迪改，你会得胜，会比你想象的更好、更大，有更棒的赏赐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圣经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